佛告阿难，以无二法布施回向沙婆惹，是名贪得波罗蜜，以不生不可得故，回向沙婆惹布施，是名贪得波罗蜜。乃至以无二法智慧回向沙婆惹，是名般若波罗蜜，以不生不可得故。回向沙婆惹智慧，是名般若波罗蜜。阿难尊者问呢，继续的这样问啊，怎么叫做回向沙婆惹啊？佛母这是回答：以无二法布施回向沙婆惹。我们讲到几点？讲多一点啊？也好，也好。我们讲到。佛告阿难，以无二法布施回向沙婆惹。佛就回答阿难尊者这个问题，布施回向沙婆惹，怎么叫做布施回向沙婆惹呢？这以无二法布施回向沙婆，就叫做回向沙婆惹啊。这个布施啊，当然呢，有接受布施的人一个对象，那么还有一个布施者，还有个中间呢，你用什么布施呢？啊，还有一个中间物啊，这三方面呢都具足了，名之为布施。所以布施呢有它的相貌啊，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啊，有这件事的过程啊，它有一个种种的相貌的。而这个相貌呢都是有差别相的，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形啊。现在说回向沙婆惹啊，就是以无二法布施，就观察那个布施的二，二是差别的意思啊，一样一样的就是差别的意思啊。现在呢用无差别的这种这个智慧啊，无差别的真理啊，去观察这个布施，观察这个布施是无二相的，这就叫做回向沙婆惹。回向沙婆惹，是名贪得波罗蜜，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一层一层问啊，下面还有解释。一不生不可得故，回向沙婆惹布施，是名贪得波罗蜜。这是怎么叫做无二法布施呢？啊，就是不生不可得故。这个布施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现象叫做生。现在不生，这个生是不可得的啊，这个布施是不可得的，布施的人不可得，布施的物也不可得，接受布施的人也是不可得，这三方面都是不生的，没有这样的现象。这就叫做回向沙婆惹布施，是名贪得波罗蜜。乃至以无二法智慧回向沙婆惹，是名般若波罗蜜。布施持戒，我们说这个忍辱哈，这个忍辱啊的时候啊，有人啊轻视我们啊，有人瞧不起我们，有人回辱我们啊，说种种的呀、啊，这个暴恶的语言啊，或者轻视的语言，或者是现出一种相。或者是表示一种语，有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心里面愤怒啊，不满意，不满意。如果我们呢、啊，我们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话呢，我们就以无二法，以无二法来忍辱，以无二法忍辱，以无二法忍辱就是般若嘛，就是观察那个回辱者不可得。那个回路的人不可得，回路的那些事也是不可得啊，观察自己也是不可得。那么这就叫做以无二法忍辱，以无二法来忍辱，是名忍辱波罗蜜。我们要是不用这样的般若的智慧去观察呀，我看这个忍辱这件事很难，你很难忍辱啊。就是现在呀、啊， 没有人呢轻视我们，没人回路我们，也没人骂我们，我心里面很平静，没事情，不愤怒哈，没事。那么现在有人在回路我们，轻视我们，说了种种的令我烦恼的话，但是我们现在用般若的智慧啊，观察这个境界，就和没有人回路我一样，无二相。这时候心也是就是平静的，就和平静一样。因为你不能这样子观察，尤其是要是圣人已经成就了的圣人，他内心里面没有愤，没有嗔心，也没有嗔心的种子，那他不需要这样观察，不需要这样分别，也能也就不愤怒，心里面怎么样回路这个圣人呢？圣人心里也不动。当然圣人是有这种智慧的，但即使他不用这个智慧，他心里也是平静。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因为心里面呢有烦恼的嗔心的种子，也时时会动，嗔心会动。要是有这种啊发动我们愤怒的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用般若波罗蜜去回向的话呀，我们能颜如，我们心里面不愤怒，我看不可能，我看是不行。但是问题说是好，说是有这种令我苦愤怒的因缘出现了，我就这样观察，临时还来不及，你临时来不及的，临时啊，因为这个心呢、啊，小小有一点可疑，这个嗔心就来了啊。人家一轻视我们呢、啊，一回路我们呢、啊，这个嗔心就来了啊。那时候你说你观一切法空，观察那个给我苦恼的也是空的，观不来的呀、啊。要怎么办呢？没有烦恼的时候，常常静坐的时候，静坐在那干什么？就是修这个般若波罗蜜法门，要就是观察是空的，观察自己也是空的，色受想行识是空的，观察对方色受想行识也是空的，语言也都是空的，都是空。你常常这样观察，你这个空的智慧就熟悉啊，心一动，这个智慧就现前了，你才可以用。啊，这个愤怒的境界因缘出现的时候，你这个智慧也出来。这个智慧和你的嗔心同时出来，同时出来呢，你就能发生这个作用，这样嗔心就停下来了，就能调伏自己的嗔心，就能不动。你平常不这样训练自己呀、啊，不可以。你不这样训练呢，到时候还是发脾气，还是愤怒。人说你这个法师，你这个居士学习佛法很久了啊。你还给人家讲啊，还能讲经啊，还能写文章的，怎么到时候你会发脾气呢？很正常，很正常的。因为你没能修止观嘛，你没有静若修止观嘛，没修止观，他自然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反应，自然是这样的。说是那个练武功的人呢，土匪来了，他就被土匪打败了，他不能全伸不出去，为什么不能？你们平常不练，你学过你不常练呢，等敌人来了你伸不出去。道理是一样，我们佛教徒啊，学习佛法也就是你这样学也这样用，常常的训练自己，久了呢这心就不动，这个嗔心不动，就算是啊，你没有去做如是观，他心也不动，他心里平静啊。我们说颜如，当然我们说是啊，相互称心，其实不止于此。有人说赞叹你，哇，你这个人很好啊，你这个人呢、啊、很用功修行啊，啊，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怎么的，哇、哦，啊。 啊，能够坐禅呐、啊，啊，你还能拜佛，能够讲经，啊，是赞叹你了，赞叹你。如果你不修止观呢，你也是一样，心就贪执着这件事，就会生欢喜心呐、啊，或者生高慢心就出来了啊，就会这样子的，一样的。所以要是常常修观的时候啊，这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强了呢，心也是不动，不知道这件事啊。你是呵斥他，你轻视他也好，你赞叹他也好，他心不动，心里会不动的。但这件事呢，当然你们在家居士啊，因为到 office 做事，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天天静坐，其实腿疼还是不要紧哈，主要这个时间有问题。最应该做这件事的是我们出家人，是我们出家人，出家人是应该做这件事。因为做这件事呢，也不是容易，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哈、啊。不是容易的事情呢，但是不容易也要做，难行能行啊，难言能言，也要做这件事。因为你不做呀，那就是不能说白出家，还没有白出家，还是会再被散开了。但是啊，不，还是不及格的，还是不及格，还是在惭愧了啊，还是惭愧的。嗯，所以这个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大智慧呀、啊，给我们宣说了很多的呀、啊。调伏我们烦恼的法门，使令我们可以转分成圣啊！但是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这样做，辜负了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呀、啊，辜负了，是不对的。这个《般若经》啊，这偶益大师哈。明末清初的偶益大师，他读这个般若经以后，他说出一句话，这般若法门呢，成佛成的快，你学习般若法门成佛会成的快一点，因为你要常常的学习这般若波罗蜜，当然我们还要读这个大智的论，好，大智的论是解释般若经，我们对般若意啊才能够理解，才能明白。我们只是这样读正文呢、啊、也会很好，但是还是不够，要看大智的论啊，看大智的论呢才明白啊这个般若意。般若意的是你要明白了的时候啊，然后用功修行不是难事，不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我看那个广东话的刀木老哈、啊，就是个木匠，做一个桌子哈、啊，做个佛龛也好，或者是工程造房子也好，他是那个尺寸做得很准的、啊、哈、啊，他每一件都做得很合适，做好了以后一下就合上去，一合上正好。我因为修行已不如是，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把修行的因缘准备好。比如说是这个是般若法门回向沙婆惹，他在大智的论上啊解释的清清楚楚的，那么你在那上学习也学习的明明白白的，哎，这个就好了、哦、然后你只是把腿子弹起来一坐，心里面一想就对了、哦、就是这样子嘛，不是难事啊，一点也不难啊。当然这个我这么说呢，就是、啊、好像说的很容易啊，但事实上末法时代谁成功了，但这里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再说一句几句话，小孩子出家比较容易，小孩子出家他因为呀、啊、没有到社会上去，没有社会上的污染哈、啊、他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啊，他就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在学习的时候啊，心里很轻松啊。那么学习好了，然后就这样一做，一做就成功了。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个徒弟叫存陀尊者，七岁就得阿罗汉果，七岁下海出家，很快就得阿罗汉果。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年纪大了啊，你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事，经验了很多事情啊，在思想上啊，有很多包袱啊。你要出家的时候呢，就慢了一点，你会慢一点，也能成功，但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出了家以后啊，你就要做这件事。学习佛法，学习般若波罗蜜，然后就做这件事，你才行。如果出了家没有做这件事，发无上菩提，发慈悲心呢，老是去活动，做这件事，做这个活动，做这个活动，发通知，做了很多的活动。你常常这样做，你没有去修止观，那不行，那是不行的。活动也没什么不好，活动也是对的。对的，但是结果你自己的事情没做好，自己的事情没做好，没做好呢，这件事啊，我看不是圆满，不是圆满，到了吧？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以不二法回向萨婆诃故事，是名檀多波罗蜜，乃至以不二法回向萨婆诃智慧，是名般若波罗蜜。前边第一段是阿难尊者请问，为什么呢单独的赞叹般若波罗蜜？我回答呢，般若波罗蜜在一切法中为尊道，所以赞叹他。这底下第二段呢，什么叫做般若为尊道义？也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个地方啊，佛先是回答回向萨婆诃啊，布施的时候回向萨婆诃，乃至般若波罗蜜啊，回向做种种功德都回向萨婆诃，那就叫做般若为尊道义。回向萨婆诃呢，就是以无二法布施，以无二法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就叫做回向萨婆诃。这以下阿难尊者又问：云何以不二法回向萨婆诃布施？啊，就是布施的时候观察般若是不二法，这就叫做回向萨婆诃。但这个不二法是什么道理呢？怎么叫做不二法呢？是檀多波罗蜜，乃至不二法回向萨婆诃智慧，也是这样的，是名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就是阿难尊者问：怎么叫做不二法？佛告阿难：亦舍不二法故，摄染行持不二法故，乃阿波罗三藐三菩提不二法故。这是佛回答。好，这个不二法指什么说的呢？就指舍法是不二法，摄染行持也是不二法，乃至佛的无上菩提也是不二法。就是观察 这一切法观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不二法，观察舍生相外出法也是不二法，乃至眼识耳识乃至意识乃至一切法乃至阿耨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不二法。那么这就叫做回向沙婆惹。世尊云何舍不二法乃至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不二法？是阿难尊者继续请问啊，怎么叫做舍叫不二法，善行识叫做不二法，乃至无上菩提也名为不二法呢？佛言舍，舍相空，回顾檀陀波罗蜜，舍不二不别，乃至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檀陀波罗蜜不二不别，无波罗蜜亦如是。于是故阿难，但称于般若波罗蜜，于无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为正道。这是佛答复什么叫做不二法。佛言舍，舍相空，这就叫做不二法。那么昨天呢解释过，这个二就是差别的意思，它不是一个相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相貌就叫做二。不二呢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怎么叫做无差别呢？是舍，舍相空啊，是善行识，识相空，那么这就叫做不二法。这个舍当然是通于有内舍有外舍，内舍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外舍就是外边的舍身相位处。这个内舍也好外舍也好，都是因缘生起的，都是缘起法。这样的缘起法的舍相啊，它是自性空的，在自性空上看呢就是不二法，就是无差别相的，是文就是这样意思哈。这个自性空这件事呢，在中观论上也讲的很详细哈，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说的很清楚。这个自性空这个话，就是每一法它本身呢是没有体相的，就叫做自性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部分哈，都是地水火风啊组织成的，这都是舍法。我们这个身体呀、也是因缘有的，因缘有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自己的业力，再加上父母的帮助，那么就成就了这个身体。那么这就是个因缘啊。这个说这个自相空这句话呢，就是因缘算是他，因缘名之为他，因缘名之为他，除掉了因缘之外是你本身的，叫做自相，自己的体相。我先举一个例哈，或者说是个比喻哈，比如我现在呀、我兜里我的腰包里头有100块钱呢，我向母甲借50块钱，向母乙借50块钱，别人问我你有钱没有钱， 我说我有钱，说有多少钱？我说我有100块。我有100块呀、啊，但是摩甲和摩乙如果见面的时候就说，是妙净向我借50块。摩甲这样说，摩乙也这样说，所以加起来才有100块。这100块钱完全是从外边借来的。他本身有没有钱呢？本身就是1毫钱也没有。所以要是有人问说妙净，你有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也是对的。这话下面说也是对的。说你有100块吗？怎么说没有呢？那100块是借来的呀，我要还给人家呢，我就是没有钱，1毫钱也没有。我现在说有呢，是借来的，不是真，不是我自己有，是借来的呀。这个借这个字就是假的意思，假者借也，真假这个假呀，就当个借字讲，假者借也。这就表示有钱是有钱的，但是假的，是不是真的，是借来的。真实的来说呢，他就是没有钱。现在说是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体啊，就是单独在是眼耳鼻舌身这一部分呢，这个物质啊，这个生理的组织这一部分来说呢，就是以前的业力加上父母帮助的呀、的关系啊，逐渐的组成这个身体。当然从父母从母亲呢出胎之后呢，大家继续要有营养给他啊，也有空气啊，这所生命所需要的，他渐渐的是长大了，长大了这个身体就看出来呢，就是这么多的因缘成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说是有空气啊，有水，有各式各样的营养啊，这个身体可以继续的可以生存。嗯，但是也一定要有业力。所以这个人呢，他继续可以吃饭的呀，也有水呀，但是现在不行了，要死掉了，就是业力结束了。业力要结束了，虽然吃饭也是不能生存了。嗯，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有业力，你不吃饭也不行。好，就是还是众多的因缘呢，才能成就这个生命体。这样说，从因缘来的这个生命体，完全是从因缘那方面来的。这个生命体本身有没有一点事情？它本身有没有一点地质活动？一点也没有，完全是啊由因缘来的。它本身是无有少法可得，所以这个身体可以说是自相空。嗯，就像造这个房子是一样啊，是个建筑公司啊。啊，政府的批准，那么画宅是画出了这个建筑的图宅，建筑公司依照这个图宅这么造。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啊，都是这么多的因缘从那地方来的组成的。除掉了这么多的因缘之外，这个房子本身有什么东西可得？有什么事情？一点也没有。所以现在是有了都是假借来的，不是他本身本来有的，本来是一点也没有。嗯，你看他的这一个墙也好，这个墙盖也好，或者房盖也好，或者是一个灯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每一样，通通都是从因缘来的，没有一点呢是他自己有的。所以说虽然有一个房子的存在呀，但是房子是自相空的。虽然我们有这个身体呀，生命的存在呀，但是它是自相空的，它的自相是没有的，所以叫做空。在空上来看呢，这里边呢 是无差别相的，在自相空上看呢，里边也没有地，也没有水，也没有火，也没有风，也没有眼，也没有耳鼻舌身意，什么都没有。池中也没有男，也没有女，也没有贪嗔痴，什么都没有，无有少法可得。这里面一点差别相没有，所以叫做空。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啊坐禅，这个坐禅这件事啊也是很妙的啊，也是很微妙的事情。有什么微妙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毅力啊，你不怕腿疼，也不怕腰疼，你就是不怕这个苦，你继续啊依据静坐的方法这样做，增加时间啊，一天做两个钟头，一天做四个钟头，乃至做八个钟头，做十个钟头，你继续这样努力做，它就有变化。其中有什么变化呢？这个开始啊，这个身体感觉到轻，不感觉到重，不感觉到说有几百磅那么重，这个就是上山坡也好，那个腿你一抬腿感觉到轻啊，和以前不一样，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感觉身体轻快，这是第一个感觉。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做呢，还有第二个感觉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呀、啊、就好像是没有了啊，就好像是像一个影似的啊，太阳照那个这个树就现出一个影来，像影似的啊，就是还是有，又好像不真实啊，又好像是没有，又好像是有，这是第二个感觉。第三个感觉呢，就是完全没有了，你继续这样做就感觉没有身体的存在，只有一念呢明了的心寂静住，会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睁开眼睛看，这身体还在这里，并没有，不是没有，这身体还在这里。但是你要闭上眼睛啊，你继续做呢，你说感觉就出来，就会还是有这个事啊，就感觉好像没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了的时候，我们说舍就是空，你很容易相信，你很容易相信啊，这个舍是空啊，乃至到这个房子、山河大地都是空无所有的，你很容易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感觉了，并不是凭别人说呀，你自己或者用佛教的话，你自己证实了这件事，是空的。但是啊，佛法里面讲舍相空，啊，这个空啊，和你静坐感觉的空不是一回事，不是的。佛法里说是舍相空啊，这个空啊，是圣人的智慧所见的。就是你要能见到舍相这个自性空的时候啊，你又是圣人了，就不是凡夫了。说我静坐的时候啊，我感觉身体空了啊，这房子也空了，你是圣人吗？不是，你还是个生死凡夫，不是圣人。所以这个感觉的空啊，你静坐感觉这个身体空了，和经论里面说舍相空，受想行识，识相空，受相空，想相空，行相空，识相空，眼识相空，乃是意识相空，一切法相空，和这个空不一样，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你的内心的感觉，不是智慧。 现在说舍相空，你要能见到这个空，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所证悟的。和我们静坐的时候啊，感觉的空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不讲啊，就容易有误会，容易有误会，就是啊，经常说舍舍相空，是我静坐的时候是这样的，舍是空的，那就是误会了，是不对的。这种事情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古代的人呢，静坐的时候出现这个境界的时候，也认为我得无生法忍了。我看到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我证了，也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学习佛法，他没有学习这个经论，所以容易有这个误会。不学，说我修行啊，我不要去学习佛法，我就修行。你搞不好，你要不学习佛法。一般的修行可以深入一点呢，你就会走错路，你就是搞错了，就是以凡滥圣，就会有这种事情。古代时候这样子，现在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是要搞错的。所以这样从佛法的理论说，从佛陀的开示我们的佛法上看呢，你要想修行呢，一定要学习，你学习呢也还要修行，这个学习和修行呢不可以偏废的，你一定要又要学习又要修行啊，修行也要学习的。不说是我到佛学院去啊，去学习经论，将来做大法师，这种说法啊，严格的说呢，就是说错了。应该说，我到佛学院去学习佛法，就是想要修行的关系。为了修行啊，我要这样学习，应该这么说。你要知道啊，你学习了佛法之后，你知道怎么样修行了，你自然也会为人讲解佛法。那么我说，我到佛学院学习佛法，我是为别人讲解佛法，这样讲有错吗？只能说，我因为是说错了，因为你的意思就是要为人讲，自己不修行，你自己不修行为人讲啊，我认为啊，在今天的佛教来说呢，勉强的也可以说是，勉强的就说是承认承认你吧，承认你可以讲佛法，严格的说你不能讲佛法的。问题在哪里呢？你要不经过修行啊，你内心里面的贪嗔痴还在，那些是贪嗔痴在的时候，你为人讲解佛法的时候有贪嗔痴的气氛在里头，你究竟是宣传佛法呢，是散布你的贪嗔痴呢？有些非佛教徒啊，手里头有枪，所以就会，你们的佛教讲经啊是宣传毒术，他是这样，但是他的目的是不相信佛法，是毁谤佛法，要消灭佛法，是这种意思。但是我们佛教徒当然不承认这件事，我们是宣传佛法啊，令人离苦得乐，怎么能是宣传毒术呢？是的，不是宣传毒术，但是你还没得圣道啊，就是不太好，就是不太好的。所以应该是啊，学习佛法呢，应该是就是要修行好。但是这样说呢，是按照正法住世的时代，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佛灭度以后500年，也是正法住世的时代。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啊，都是圣人。那么这些人当然为人讲说佛法， 都是圣人呢、啊、不是凡夫的。那在相法末法时代啊，那就很难了，没有圣人啊，也可能有，但是也很少了，那就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这也就可以明白，就是佛法衰了呀。有圣人说法，这是说法正法住持的时代，要是一个生是凡夫在那讲佛法呢，就是佛法衰微的现象。但是还好啊，好过没有人说佛法呀，还是好的，还是好一点。但是我们要学习经论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这件事，发觉这件事，这是一个呀、啊、很遗憾的事情。这个大智的论，龙树不是曾经说这个话哈，说是、啊、这个菩萨呀、啊，三大阿僧祇劫里呀、啊。弘扬佛法，最后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他都不断烦恼啊，这是最后啊，在菩提树下，这是最后这一生在菩提树下，这时候才能够在禅定里面修缘起观呢、啊，才断惑证真，得无上菩提。我们佛教里有这种说法啊，但龙树不是说啊，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呢、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弘扬佛法的时候不都是如意的事情，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这位菩萨如果没有般若，没有无漏的，没有清净的无生法眼的境界，你能受得了吗？龙树说这么一句话，你能受得了吗？所以龙树不说是因为这个菩萨啊，他自己学习佛法，他同时也学习般若波罗蜜，就是用功修行，得了无生法眼了啊。得了无生法眼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呢有清净的、无漏的、无分别的智慧。他心里面这个智慧一动的时候，没有烦恼，没有烦恼的。他要这样的呀，这个。无漏的戒定慧啊，在他的所受显示里面，他去弘扬佛法，所以遇见无论什么样啊苦恼的境界，在菩萨里，在这位无生法眼的菩萨来说，都是无有少法可得的，在他心里面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他能受得了。所以从大智的论上，龙树菩萨这一段话的意思呢，就是否认了不断烦恼的菩萨能长时期的在世界上弘扬佛法这件事，否认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呢，小乘佛教小者是这样讲的，但龙树在大智论里面就是否认了这件事啊。所以这件事呢，也就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争论，还是有点争论的。现在这里说舍相空啊，就是啊，这个佛教徒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佛教徒啊，他观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观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是缘起有的，都是因缘有的，这个因缘有的所生法，他本身无有少法可得，所以是毕竟空的啊。观察自己是这样子，观察其他的也是这样子。这个这样观，不只是观舍，摄染行思亦复如是啊。我们这个受啊，有苦受啊，乐受，不苦不乐受，有这样的差别。受就是感觉。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和外边的舍身相位触法接触的时候，一接触呢就有识了啊，是不是眼眼根和舍相一接触的时候呢，它就眼识就出现了。所以眼根眼识和舍境这三法一合呢， 眼识就会动啊，眼识动了的时候同时就有意识，所以这个识这三法，眼识和意识和一法就算识，这三法一合起来呢就有感觉啊，或者感觉苦恼，或者感觉快乐，或者感觉不苦乐，就是有受。那么有苦受的时候心里面就不高兴了，就是厌恶啊。有乐受的时候啊，这个贪爱心就出来了。这个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好像贪心没有，也嗔心也没有，但是有愚痴心啊。因为这个不苦不乐的境界是什么境界自己也不懂，所以有个愚痴的境界，有愚痴的心情。这样说有了受以后呢就有贪嗔痴的活动。这样我们观察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个贪嗔痴的这种现象啊是怎么有的，就是眼识眼根舍境合合了，耳根耳识和声音的境界合合了，乃至意根意识和法尘合合了，就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照样的有贪嗔痴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如果是不合合的时候就没有受，很明显的就是不合合就没有受。这样说呢，你观察这个受的自性也是自性，也是空无所有，就是不需要有因缘就有这么一件事，那就叫做自性有，就自性有。比如说这个天气呀、冷了啊，我特别的冷啊，下大雪啊，雪过去以后非常冷啊，但是你在屋子里边呢和那种寒没有接触的时候你就没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感觉一定是因缘有，一定是因缘有，所以它就是自性空，没因缘它就没有，所以一定是自性空的。这个我们呢，我们这个平常也是个凡夫哈，从这个内心的流动，从我们的思想上的流动和流动的境界，你慢慢的你细心的心静下来去体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什么，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因缘有，所以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自性空的，从自己的感觉上啊会证实这件事啊，不是说你说那样就是那样的，不是，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所以佛法里面说呀，我们听完佛法以后啊，这佛法是你讲的呀，是不是那么回事情呢啊，我听你讲啊，在道理上也过得去，但是你不必完全相信，你还要自己在思维，在专精思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样的你自己去思维的时候呢，啊、哦，是这么回事，那么你的智慧就增长了，增长了啊，增长了的时候啊，就会发觉一什么事情呢？就会发觉一件事，我们的心呢，在有的境界上活动的时候啊，就是心随境转，在有的境界上活动的时候，这老虎来了，你的心是一个怎么反应？毒蛇来了是怎么个反应？啊，我一看见一个大莲花池啊，哎，你心里怎么反应？一切境界都不现前的时候啊，你心里是什么境界？你从这里面就体悟到啊，这个讲一切法空的作用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心随境转的时候啊，不是贪就是嗔就是愚痴啊。现在我们观察一切法是自性空的时候，心在空上观察的时候，无舍无受想行识，无眼无耳鼻舌身意，无舍声香味触法，无有啥法可得，这时候心是什么？也不贪也不嗔也不痴，这贪嗔痴就不动了，就不动了。 所以我们呢，这个小孩子可能也不懂得这回事哈、啊，就是我们年纪大了，社会的经验多了的时候呢，当然也听听佛法，然后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学习佛法，用佛法，佛法的智慧帮助我们去观察世界上一切的相，一切形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我们在这一切因缘生法上活动的时候，这个贪嗔痴啊，使令我们苦，使令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恼。所以这个这都属于思慧啊，你才知道这个贪嗔痴贪心来了啊，贪心来了本来满我们意的贪心，那我们是感觉快乐哈、啊，但是快乐就会引起苦恼，就会有很多问题。这样说呢啊，我要观贪心也是因缘生法，嗔心也是因缘生法啊，贪嗔痴都是因缘生法，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我在因缘生法的毕竟空这个地方活动，我的心在这地方活动的时候，就世界太平了，就什么事没有，我心里面什么事情也没有。所以呀、啊，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呢，是安乐，是安乐之道，是解脱道，能解脱一切烦恼。一切烦恼他不懂，当然这种事情呢，你要拿出时间来，你要拿出来你的宝贵的精神时间呢，要这样思维，要多静坐思维，你才有效，你才能感觉到这个诸法空的作用。诸法空都空了，那有什么好呢？有无穷无尽的妙意，要从你自己的要努力修行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言不知道，不知道这回事。